我们接下来我们会读经，那我们先读诗篇，136章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是路加福音12章4节开始。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哪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不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要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们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29-32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今天的信息是来自父牧师，是爱的父。
弟兄姊妹们，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样的很奇怪很不正常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聚会，可以因为有高等科技 的技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可以聚会，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你现在就在这里，你现在在我们每一个家里面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你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主，我求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今天早上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光。主，我求你开我们心里的耳朵，让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你要给我们说，对我们说好消息。主，我求你按着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就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鼓励造就安慰的话，让我们能够再次知道你要给我们的好消息。就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每一个人今天早上就带着不同的需要，你就按照我们的不同的需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你的声音。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开始分享信息之前，我要请你们看旧约里面的一句话，诗篇136篇第一节，你们大概不需要翻圣经，你们大概都会背。诗篇 136篇第一节，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大概会背啊，你们不会背，你们跟我一起念，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希望我讲这个，今天早上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希望你们把这句话就放在心里面，一直一直记得这句话。我回想大概50多年前，我在台北真理堂，我带一个，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说慕道班，其实也不是慕道班，我其实那个时候是受洗班，基要真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就开放，我们说这个要那个不一定，有的人是已经决定要受洗，有人还没有决定，有的人不，所以我们就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如果你要知道基督徒的纪要真理，基督徒像都可以报名参加。然后呢，这个是一年，那个时候在台北真理堂受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先上一年的课程。OK， 所以这个是一年两个学期，那我们就开放。然后呢，因为我们教会就在台大对面。所以很多很多大学生非常非常很聪明很优秀的一些这个国家最低这个最最最最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大学，所以很多很那个时候很多大专学生在我们的教会。但是我那个纪要真理那个受洗班，那个纪要真理有三位台大心理系，不是，对不起，不是心理系，台大哲学系，三位台大哲学系的同学来跟我说，他们来报名。他们说：“傅牧师，我们想要上这个课。”他们说：“我没有意思要变成基督徒，我没有意思要信基督教，但是我们想要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他说：“因为我们哲学系的老师都是无神论，所以他们叫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说我们觉得还不如跟一个信基督教的人来学习，来了解基督徒的信仰。我们说还不如从里面，不要从外面，不要有一些无神论的教授教我们基督教。所以他说我们能不能上这个课 ？OK， 那 OK 很好，我说欢迎，因为我们就开放。”我们就欢迎，可是我心里有一点压力，我有点压力。他们哲学系的同学 ，Rona， 我记得第一个晚上，我们每个礼拜上课一次 ，OK， 第一个晚上，我第一个题目，纪要真理第一个题目，上帝是谁？我是谁？所以我就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就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从这个开始讲上帝是谁。然后呢，上帝创造万有，然后呢，上帝也创造人，人我们人都有上帝的形象。然后第二章、第三章，人就决定我们不要有上帝，我自己要做上帝就好，我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好。然后一切的问题就开始。OK， 第一个晚上上课结束了。他们留下来，他们很不高兴，甚至有点生气，有点生气。他们说：“你怎么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我说：“从什么地方？”他说：“你怎么可以从，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你怎么不讨论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不存在？你为什么相信上帝存在？”哦，那我那个礼拜我回去想一想，我就想，哎。圣经什么地方提到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我发现，我看从圣经从头到尾，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后来我最后只找到一句话，我整本圣经里面我只找到一句话，在诗篇 第十四篇第一节说什么？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愚蠢的愚，顽固的顽，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啊！我说哎呦，傻瓜，傻瓜说没有上帝，说啊主啊，我怎么给他们这句话？他们一定会很生气呀。可是后来第二个礼拜，我回去，我回到那个基要真理，我跟他们说，好像圣经不讨论这个，圣经没有兴趣讨论这个问题，上帝存在不存在，所以还没有什么兴趣讨论这个问题啊。因为不管你怎么讲，不可能证明是还是不是。有人觉得很明显，有人觉得很明显有神，有人说一点都不明显啊。有的人到阿里山，不晓得你们台湾来的有没有去过阿里山的，早上四五点钟出来，看到那个云海，哇，各种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颜色，好漂亮。有人说，哦，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有人看到一朵花，就觉得在一朵花里面可以看见上帝。有人觉得从大自然，从人生的经验，从历史，从科学，从哲学，从逻辑，就知道上帝的存在。可是有的人说，我不觉得。有人去阿里山说，我只看到一些很精彩的一些化学反应。OK， 所以就是说这个上帝存在不存在，不管怎么样，没办法证明是还是不是。我记得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我修一个博士班的一个 seminar 叫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临床脑神经系统功能测验。哦，这个课的名字已经够难念，这个课也不容易念。可是那个我们那个老师，他就用这个脑神经系统，然后他就问说，哇，这个系统实在是这个被设计的 ，this system was designed， 这个系统被设计的实在太奇妙，那不可思议的奇妙。我有一次我就差一点举手就问他，老师，你认为这个系统是谁设计的？因为他没有什么信仰，他没有什么信仰，我就很想就继续问老师，你认为这个系统是谁设计的？可是在公立大学研究所，学生最好不要问老师太多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我没问。但是我发现好像耶稣也认为上帝存在不存在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相信上帝是伟大的艺术家，是伟大的系统设计者，不见得比不相信有上帝好到哪里去。爱因斯坦他也相信有上帝，他相信有上帝，可是他自己说他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上帝，他最想知道的问题是上帝对我们的态度友善还是不友善。哦，这个问题比较关键。OK， 所以耶稣也很，从我对耶稣的观察，我对耶稣，我发现好像耶稣也很看重这一点，很看重这一点，他非常的在乎人知道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几段，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几段，我看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你们如果有圣经在家里 ，OK， 你们就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耶稣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他被杀死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把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教到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读到第三十四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想乌鸟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藏又没有库，上帝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岁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们给他这一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在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已经发现跟随耶稣这个决定可能会为他们造成一些危险，一些苦难，甚至逼迫，所以他们就开始害怕。让耶稣说，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有没有发现在这段我刚刚读的这段圣经，这个耶稣不要害怕，这四个字出现了多少次？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他说如果你要怕，如果你要怕的话，你应该怕那位不只是可以杀你。他说 OK， 他说你不要怕，人能够对你的伤害，给你的伤害是有限的，最多大不了人可以把你杀死。你如果要怕的话，应该怕那位可以不只是杀你，可以把你永远，可以使你永远永远毁灭。如果你要怕的话，要怕那位可以使你永远毁灭，怕他才对。然后呢，他说，可是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不需要害怕。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那位宇宙的主宰上帝，他绝对不会让你灭亡，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如果一个人灭亡失落，是那个人的决定，不是上帝的决定。他说这个上帝宇宙的主宰非常非常的爱你，爱你到一个程度，你非常非常重要，你在他的眼目中非常的宝贵，他非常的在乎你的需要，你的问题， 你的受伤，你的困境，他都非常的在乎，甚至他愿意赐福给你，给你一切的好处。你在他的眼目中就是那么重要，就是那么宝贵。我家里有一本书，一个小册子，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叫做 Shouts of Joy， Shouts of Joy， 这个作者他用他自己的想象力，他用他自己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就想象天使们的祷告。如果天使祷告，天使这个圣经说天使也向神祷告，他们向神有敬拜，有赞美，有祷告。所以他说天使们的祷告到底他们说什么，天使们的祷告。那他写了这本书里面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力，天使们的祷告他们是什么样的祷告。有的祷告是非常的美，有的祷告也是很幽默，很好玩啊，很好玩。他我记得他写了一首祷告词，一个天使的祷告是这样，一个天使的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子：35761，35762，35673，37665。哦，他说，上帝数这个人的头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无聊的工作，你给我这个工作非常无聊，可是如果我这样做可以让这个人知道你多爱他，你多宝贵他，我很高兴这样做。所以35766，35767，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说他是，当然他这个是就是用他自己的创造性的想象力，也是用他的幽默感说，可能一个天使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就上帝，他说你有多少头发，上帝都知道，你有几根头发，上帝都知道。他说你在他的眼目中就是那样的宝贵哦。所以我发现，耶稣没有来到加利利说，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上帝存在。他没有说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上帝存在。他说我给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让你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你不可思议的，你从来没有办法想象的，他爱你到什么程度，你没有办法想象。后来第二个礼拜，我回到那个基要真理班那个课，我跟他们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上帝，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上帝，最关键的问题是上帝就像耶稣说的那么好吗？上帝真的像耶稣说的那么好吗？这个是最关键，而且不容易相信哦。我发现我记得那天晚上好几个同学他们就点头啊，他们就点头。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你解决这个问题又怎么样？可是上帝真的像耶稣说的那么好，上帝真的爱我，像耶稣说的那么爱我，是真的吗？哦，很多同学就点头说真的是最最重要的问题。OK， 所以我发现耶稣他不担心没有人知道上帝存在，他担心你不知道他多爱你，这个是耶稣担心的。耶稣不担心没有人知道他存在，他担心你不知道他多爱你。可是问题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好，如果上帝真的爱我像耶稣说的那样，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如果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怎么相信？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讲诚实一点啊。 我们大概都想过，可是想一想，如果第一世纪2000年以前的第一世纪 ，OK， 想一想啊，犹太人住在罗马帝国里面，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占领了以色列，所以这是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听耶稣传这样信息，他们会不会说：“哦，是的，耶稣，你说的真对呀、啊！我们每一天，我一天到晚，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上帝真好。”他们会这样想？我想他们不会，他们反而会想：“耶稣，你在开玩笑吗？”他们会想，如果上帝像你说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天天要住在这个罗马的军队的辖制之下？走在路上，一个罗马兵丁看到我，他可以吐口水在我的脸上，他可以用手打我的右脸，他可以强迫我背他的担子走1公里。耶稣，我们怎么没有你说的那样的经验？不需要担心吃什么，担心穿什么，不需要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他们一定会这样想。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想，如果他们说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耶稣会怎么样？耶稣会觉得很讶异吗？耶稣会不会说：“哦，你们都没有这样经验吗？怎么没有？我都有，我一天到晚都有这样经验。”耶稣会这样说吗？不会，他会说：“我知道你的经验，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的经验不告诉你，你在天上有一个慈爱的父，关心你、爱你、保护你。”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你就是因为你的经验不告诉你，所以需要我来告诉你，对不对？如果你都有这样的经验，不需要我来告诉你。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需要我来告诉你。很多很多很多次，很多时候，你的经验不告诉你，所以我就是需要我来跟你说，这个是好消息。OK， now， 可是问题是。我们21世纪的人，这个对我们也是我们信心的挑战。我们觉得不容易。耶稣说：“你不要相信你的经验，你不要太快相信你的经验，你要信任我。”我说：“上帝是好神，我不会骗你，我不说谎。”耶稣说：“我可以告诉你。”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因为我说的那个上帝，他说，那就是我自己，那就是我自己。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看到我的人，看见我的，就看见了父。耶稣讲这句话，看见我的，就看见了父。希伯来书第2章，他说，耶稣是那不能看见这上帝的。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第1章，太初有道，哦，太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OK， 起初有道，这个道与上帝同在，然后这个道就是上帝。然后呢，约翰福音第1章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道成上帝变成肉身，上帝变成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哦，从头慢慢有恩典，有真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这个好消息呀，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疫情把我们搞得很焦虑、很担心、害怕、沮丧、恐惧，被关在家里那么久啊，不知道这个经济不景气要到什么时候啊？我什么时候会失业，或是已经失业了，或是我的孩子会不会失业，或是已经失业了，或是我会不会被感染，我的孩子会不会被感染，我的孙子会不会被感染，我们很容易，哦，我们觉得很容易害怕，担心，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慈爱的上帝。当然也有回想，回顾你的一生，当然也有很清楚的经验，知道有些经验，上帝听你的祷告，他应允你为别人的祷告，别人为你的祷告，很多很多的福气。可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一定，你的经验不告诉你，不一定。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真理堂牧会的时候，这个很久以前，我记得我本来我最早是负责大专学生这个团契，因为我们教会就在台大对面，很多学生后来他们大学毕业，有的人结婚，有的人开始工作什么，他们就成立一个新的团契，叫做光眼团契，就是社青。一些大学毕业的在社会开始工作的，我负责那个团契。我记得那个团契我们也是礼拜六晚上聚会，可是礼拜天中午我们有一个祷会，主会崇拜结束了，聚会结束了，我们就留下来，中午有一个祷告会。因为他们时间很忙，有的人生活就很急迫，所以我们就要省时间，所以礼拜天中午的礼拜天主日崇拜结束了，我们有一个祷告会，中午这个祷告会，那我每次这个带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我就先鼓励你们先，我不要那么快祷告，我们先有没有人？你觉得这个礼拜我这两个礼拜，你自己经历到上帝是真的有经历，你可以分享，可以做见证，所以就他几个人会做见证，他们经历真的是上帝是真的是听祷告的上帝。那么然后呢，就开始祷告。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职业军人，在比较远的地方，他在好像在花莲什么，在东部。他服役的那个单位在东部，所以他不是那么容易来参加这个中午这个祷告会。可是他说，因为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军官，他负责采购，所以他就提出一个代祷的事情。这个我分享一些见证，然后就讲代祷的祷告的事情。他就说他是负责采购，他说那边他掉了10000块钱，掉了10000块台币。OK， 他掉了10000块钱，他说如果找不到那个10000块钱，他自己要赔。哦，那个时候台湾的一万块钱不是一个小的数目，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主啊。主啊，能够找到这个10000块钱，然后能够就发现这个一万块钱还在，就祷告，我就迫切的祷告，然后他就回去，这个聚会结束了，他回去。那么因为他那么远，所以他只两个礼拜一次可以来聚会，所以过了，所以我们等了14天，两个礼拜，然后就他，我记得，然后过了两个礼拜，他再来参加这个祷告会。那我就按照我比较习惯的方法，我们先不提代祷的事，我先分享一些见证。因为你这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有没有谁觉得你经历到上帝是真的？有没有经历？哦，然后他第一个举手，他说我经历。哎，我很兴奋，我有心里以为很兴奋，他一定会说找到那个10000块钱。但是我这两个礼拜我实在是经历上帝是真的，他说。这两个礼拜我发现我可以快快乐乐的掉10000块钱。这种见证，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不对？保罗说我可以主丰富，也可以主卑贱。所以他说，对，他说我发现我可以，我掉了10000块钱，我发现我没有死。OK, 很好。所以那或许别人 或许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有这样的经验，他会发，他说他忧忧愁愁的掉了10000块钱，甚至他生气的掉了10000块钱，或者有人说我紧张的焦虑害怕沮丧掉了10000块钱，可是他说我发现我可以快快乐乐的掉10000块钱、yeah. OK， 可是有的时候不只是10000块钱的问题，有的时候还有更多更大的苦难，有时候你觉得很悲惨的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你真的是醒过死因的幽谷、yeah. 我知道你们当中在过去的一两年，有的人真的觉得你好像走过一些蛮难走的路。我自己的家前一阵子也走过一些蛮难走的路。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想？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记得耶稣说，你不要那么快下结论。耶稣说，你不要太快下结论，时间会证明。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记得这句话，诗篇136篇，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诗篇136篇，上帝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重复了说26次哦，好像上帝觉得很重要，是要你知道这一点，是你永远不要忘记，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有时候你就是需要抓住耶稣的话，有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别的凭据，你就是要抓住耶稣的话。耶稣说天地都可以废去，可是我所说的话永远不废去。我们要记得，即使圣经说我虽然醒过死因的幽谷，你与我同在，我虽然走过醒过死因的幽谷，你与我同在，独一无二的真神。跟希腊哲学的上帝不一样，希腊哲学家，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他们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理性推论想象，他们所想的上帝高高在上，100%享受他的神性，很高兴，吃一天到晚吃什么熊掌跟鲍鱼呀、啊，很高兴。完全不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痛苦，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他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往下面看，他说，哎，不要太难过，加油，勇敢一点。可是耶稣让我们知道的上帝，他自己变成一个人，哦，他自己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加入这个世界的苦难、悲哀、不顺利、不公道的黑暗，他自己来经历、经验、承担这个世界最不公平、最悲哀的对待。而且，当你经验的时候，当你经历苦难，他说：“我与你同在，我知道你的感觉，我也尝过那个滋味。”上帝还没有挪去这个世界一切的苦难。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发现我最近看到以赛亚书63:19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彩。以赛亚书63:9有很有意思一句话，说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上帝也同受苦难。希腊哲学家说，上帝不可能感觉苦难，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觉得 pain， 因为他在那边每一天我都很高兴。那希腊哲学是这样说，可是只说在圣经说，你每次流泪的时候，他也流泪。哦，你每次流泪的时候，他也流泪。而且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承担的苦难，是为了要得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是他的孩子，他就看到你，他心里，他就很疼痛，看到你，他绝对不要让你失落，不要让你失落，他就为了得着你，他所经历的。比任何世界上任何人还更大的苦难，但是为了要得着你，所以他可以有你，还是做他的儿女，而且他一直不断的重复向你保证，说，他说你永远属于我的，他说你是永远属于我的，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使你与我的爱隔绝。所以他说你一无挂虑，不管怎么样，无论如何，你一无挂虑。也不要太快下结论，我会赐福给你，我会使一切所有的事情都互相效力，使你和你全家都得益处。时间会证明。这是上帝要今天早上要给你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说我们知道真理，我们知道事实，就会使我们得以自由，得以释放，不需要再被捆绑，被忧虑沮丧担心、害怕、恐惧，不要被任何东西捆绑。主，你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事实，而且会使我们得以释放、得以自由。感谢你，主，我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个家，今天早上每一个家能够活在你的真理里面，就有平安。有喜乐，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绝对不会让我们能够，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主，你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Amen.